湘水崖虽与森林去路相反，但是东北尽头高举危崖的对面横有一条大河，过去不远便是银坑寨和另外两种蛮人的巢穴。只管众隔千寻绝壑，从无实事发生，但因那是27年来路，是身上还搜出两只黑蚁。第二日又杀细群，又在附近暗谷之中发现大群毒蚁，因此添了几处守望。近阴间隙突然出现，没有擒到活口，凤珠始终疑心那条秘境与内地相通。为防万一，此去湘水崖便有好几处守望，均是住在附近的人，就便轮值。休说孤身女子双方相隔这远，连奉命巡夜的人也要互相盘问，唯有令牌信符之类绝难通过。但这一段直达两山交界的峰崖，有数十里之遥，因其形势险峻，时多土少，多是二三十家作一村落，聚居在新开辟的山洼盆地土坡水滨之处，往往中间隔着一段空地，走上十来里不见人迹，采药之处更是荒凉险僻。看妖桃神情，那面令牌必是王毅所给，双方勾结，内有隐情。如其单是幽会，不会这样小题大做，妖桃也不应带着那多武器。平日专喜打扮的人却穿着一身日衣，又是一条长裤，脚穿特制皮靴，分明所去之处荆棘甚多，并还浮有危机，越想越疑心，断定着男女二人必有图谋，仗着在兴夫妇无形中也成了首领，全山蛮人均听号令，便跟踪追了下去。遥望妖桃眼神前进，走得甚急，过第一次守望时并还远远绕过，不令看出。二人防备看破，也是眼神尾随。这时天已深夜，有当日长夜短之际，相隔天明只有个把时辰。见妖桃已连绕越过四处关口，因那一带山峦丛杂，大树又多，妖桃脚底轻巧，路又极熟，不怕绕远，并未被人看破。算计这等走法，到时天已大亮，正在低声商计，万一撞见王毅如何说法，未易疏神。遥望妖桃夜由崖坡上面飞驰而下，因恐看破，相隔约有七八丈，一时疏忽，忘了下面是片树林。等到赶去，中途觉着左边崖下有亮光一闪，跟踪纵落，借着大树隐身，四外一看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互相埋怨起来。原来当地草木繁茂，只来路三四丈阔，一面斜坡，两边均是峭壁，左崖地势更低，野草更密，比人还高。下弦月光宛如一条银沟，远悬天际，本就不亮，再被崖角和大片树林遮蔽，满天繁星之下到处暗沉沉，静荡荡的。妖桃已不知去向，二人知道左侧面危崖甚长，山行到此渐往里缩，前途是条广溪，并无路径，崖下均是峭壁，方才曾见亮光一闪，仿佛妖桃在用灯筒照路，但那崖壁长仅十多丈，崖后乱山起伏，都是石质，形势奇险，只有一些野草苔穴，并无树木。先还疑心崖下有时洞穴，妖桃人已眼尽，下时因上面无处掩藏，相隔较远，又正低声谈论，停了一停，被他溜脱。但是这样草深难走的路，绝不会被他走得多远。灯筒的光可以照出十多丈，方才只闪了一闪，也许所去洞穴就在附近，所以不见一点动静。再不便是妖桃中途警觉，人已藏起。想了想，先不打草惊蛇，索性守在树后，留神窥探，以为前后相隔没有多时，妖桃如知身后有人，暗中藏起，这样草木繁茂之地必难久停。过上些时，必当人已走去，或是假藏采药，寻找王毅，公然走出，否则也有生息动静。至多守到天明，必可看出虚实，省得野草地里搜索费事，还要防备蛇虫毒口。哪知守不多时，东方便有明意，直到天光亮透，小烟浮动中再往左右两面仔细一看，都是完整的石壁，非但没有崖洞， 崖脚一带还是是你，有人走过必要留下脚印，休说可疑之际，连野草都未折到一根。当中一段虽然无食野草，路也干透，但是大树甚多，昨夜立处便是一株三抱粗细的古树，枯死多年，上面还有两个大洞，好似中空。草地里还有一个倒落不久的大风案，树穴里面黄蜂甚多，三三五五正往外相继飞出。知道这类黄蜂身有毒刺，鸡堂以前被蜂噬过，肿痛麻痒了两三日，尝过它的厉害，总算运气先在树下立了好些时，幸未被噬。一经发现，慌不迭拉了赛星往旁避开，怎么也看不出妖桃如何失踪。算计双方脚程和时辰相隔远近，无论如何也应看出一点行迹，竟无踪影，好生惊奇。赛星还不死心，四面查找。鸡堂见日头已高，知道妖桃灵巧狡猾，也许昨夜警觉身后有人，闪往一旁伏身暗处，等人走过，他却逃了回去，否则无此情理。天光不早，唯恐凤珠起身等吃早饭，归路还有十多里，田里也还有事未了，须在凤珠起身以前将它做完，只得拉了赛星扫兴而回。正打算见了妖桃当面盘问，就被王毅知道，双方既是骨肉之交，他一去不归，手下蛮女行动鬼祟，也应查问，料他无话可说。何况患难弟兄，赛星为人他所深知，只要假装糊涂，绝不至于记恨。不料行李碧龙州还有两里多路，便与一小头目说，王毅刚才由香水崖采药回来，人已受伤。再问妖桃，说是昨夜回家，因听人说王毅采药受伤，带人赶来，王毅早被前面防守的人望见，用藤榻抬起，正往前走。妖桃来时并还带了伤药，匆匆带他包扎，同往碧龙州走去。二人一听大惊，赛星更是朋友情长，忙往回赶。上楼一看，凤珠正在凭栏闲跳，若无其事，旁边立着两个蛮女，见二人跑来，扬手招呼。赛星料知王毅伤势不重，心方略定，上楼便问，子子见到大哥没有，伤势如何？凤珠微笑答道，人已回房，你看去吧。赛星知他对于王毅心灰意冷，痛痒无关，无心多说，正要赶去，忽听凤珠低呼堂妹，妖桃红着一双眼睛，好似一夜未睡，衣服夜已换过，由楼廊上匆匆绕来，见面便说，二爷你在哪里？大爷正寻你呢，还不快去。赛星料他假装糊涂，昨夜追踪之事多半被他看破，不知王毅知道与否，闻言不顾再等祭堂，匆匆赶去。进门瞥见王毅面容灰败，一身心尽撕破，满是灰泥的衣履刚刚换下，有另一蛮女拿出，受伤好似不轻，人卧榻上，赤着上半身，兰花满面泪容坐在里床，和一蛮女忙着替他敷药擦洗身上，神情甚是愁急。一见在星便喊，二弟快来，你大哥为我去采成型手屋，连守两三日，眼看到手为一怪兽所伤，差一眼送命，他还采了半截和手屋回来，这类东西我以前非但见过，还曾吃过，不足为奇，他偏说是成型灵药，差一眼没有为此送命，多教人心痛呢。早知如此，便是当时成仙，我也不愿要了。方才寻你，你又不知何往，你们是好弟兄，快来看看他吧。赛星见王毅赤身平卧兰花外床，头上还有泥沙，兰花带病正起为他敷药，万分情急关切。王毅却是双目微闭，形容消瘦，腿脚磨破了两三处，好似疲倦已极，对于身边情深爱重大病未愈的爱妻，任其殷勤服侍，好似毫不关心。闻言只当有事急事，刚喊的一声大哥，王毅便睁眼苦笑道，二弟，我们两日不见，你们想必担心，可惜精神白费，到手灵药又被逝去，事前只你兰子一人知道， 并非有失私心，实因这类灵物最是机警，稍一疏忽便难得到，不得不加小心。本你四人同享长生不老，早知福薄命浅，把你和堂妹约去，也许不至受伤了。再行虽不知他编的实谎，夜已听出几分虚假，先还以为有事要事商量，及至一问经过，非但昨夜尾随妖桃之事王毅不知，便妖桃也似不曾看破。王毅只是到后不见再兴夫妇，随便一问，兰花夫妻情重，便当一件大事，命人四处寻找，其事无关。凤竹本在房中陪着病人谈天，忽见妖桃奔上，大意是说王毅因手灵药被怪兽抓伤，那东西形如大猩猩，爪力如钩，力大无穷，结果虽被王毅用镖打伤逃走，人已力竭倒地，左臂脊被抓断，还有好些浮伤，流血颇多，勉强行至中途被防守的人抬来，又与妖桃的信迎上，带有伤药才将血止住，抬了回来。凤竹原听兰花昨夜密告发现手无之事，本是半信半疑，又见王毅周身污秽不堪，还要更换，便退了出来。兰花因所说怪兽与前玉猩猩相似，疑为猩人所伤，两次询问，王毅立言不是，说所遇怪兽一身灰毛，比怪人所带猩猩高大得多。等药敷好，穿上衣裤，兰花人也累得头晕眼花，喘息卧倒。姬堂赶进房来探望，力劝兰子保重，大哥外伤并不妨事，无需多虑。兰花连急带泪，虽有补血药草，无奈小产时血流太多，本就病势转重。隔了两三日，王毅伤好起身，兰花不知怎的病更沉重，服药无效，几次血崩晕死过去。凤竹等三人看出兰花本来人已快好，便刚小产时也无此危险景象，自从王毅归后同卧三日，病势才越来越重。王毅当着兰花和姬堂夫妻二人，虽是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仿佛夫妻情重，忧急万分。兰花只一睡熟，人便借故溜出房去，常和妖桃借位二十为由，掩身花林之内，有说有笑，神情越发亲密。未了几天，四孔楼上望见，改在尸洞侧面小山旁边，已看不出。再兴夫妇虽不便阎往窥探，料知王毅丧尽天良，兰花情热无知，病象忽转危急，必是王毅乘机造成。梦龙之子一女，自是愁虑，每日均来看望，见那么活泼勇猛的爱女，前后十来天光阴，人便行交鼓励，面如上色。山中原有两个能医的老人，因是山民，从小便随走方郎中学医，虽是单方居多，因有多年经验，深知药性，医道颇好，前被孟雄掳来为奴，受尽虐待，幸而兰花大夫做主，专令二人为全山蛮人医病，才转安乐，因感兰花恩惠，治病最为尽心。悲人和再兴说，小寨主本来病好多半，就是那日医伤劳神，也绝不至如此，此事可疑，除却夫妻情浓，绝不会这样沉重。王大爷人甚仔细，怎会如此？一面暗告孟龙，病已万分危险，最好请王大爷分居别房，由我二人日夜在房外煎药调养，或者还能挽救。孟龙因兰花从小娇惯，夫妻情重，劝避不听，便托再兴暗告王毅，令其暂时分居。不料王毅闻言大怒，说那两个老头不能医病，还冤枉他，不是再兴劝阻。又经四人议定，无故不许动刑，以强凌弱，二老头几受鞭打。后来还是凤珠听说看不过去，兰花病势日重，耽搁刑期，岂是不能弃之而去，便向兰花明言推说照料病人，当日便令王毅移居别房。兰花先还不知厉害，直到凤珠明白说出，知道病势危险万分，夫妻方始分居。凤珠自然每日守在房内，内外均有女兵照料，连妖桃都无法插手。王毅每日去往房中装腔作态，殷勤慰问。 兰花不知丈夫存有恶念，还当真个夫妻情重，不是和风珠太好，二女立言厉害，真恨不得喊丈夫搬回房去。凤珠只知王毅心肠阴毒，盼望兰花早死，以便勾引自己。因在兴夫妇不曾查明王毅前数日所去之处，是否真个发现成型灵药，那段手无也经王毅力劝，当众分斥，虽未有失灵效，吃食王毅却是宝贵非常，比寻常手无也真粗大，不像作为。在兴又不便露骨去向妖桃查问，于是忽略过去。这日凤珠见兰花在众人和二老头日夜守护医治之下，重又转危为安，脱离险境。时光一过，前后快有一月光阴，想起老妖屋自从妖徒死后并无动静，老寨中人不堪好党凶威压榨，常有逃来。手牙壮士因飞桥长所已被凤珠斩断，不能大量上下，威压高险，吊上一人要费不少的事，又不敢擅自做主，几次命人禀告说那些逃人日常来到崖下悲哭嚎叫，要想上来有时被追兵赶到崖下，逃避不及便遭惨杀，或被秦桧毒打，惨痛已极。